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北约秘书长警告，中俄联手侵略或者掀起全球战火。日本鹿儿岛附近海域地震过千宗，英岛火山同步爆发，引起警戒。川普将会同中方谈判 TikTok 交易，话协议非常接近。共和党众议员格林宣布辞职，国会多数优势进一步缩细。捷克 YouTuber 虚构中国行测试网红，对中共警觉性。热带风暴上塔尔登陆南卡罗来纳州，美东沿岸防洪警戒升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世界各地的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北约秘书长吕特星期日7月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方式作出以下预测。吕特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将会由中共和俄罗斯进行协调之后同时引爆发起的入侵行动。吕特表示，他预测中共首先会试图入侵台湾，而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会在同一段时间攻击北约领土。他指出，虽然中共和俄罗斯的军队将会互相协调在同一时间发起入侵的攻击行动，但是掌握主导权的是北京当局。吕特说，俄罗斯正在同中国、北韩以及伊朗合作，对乌克兰发动无端的侵略战争，同时以极高速度扩张军力，三个月内生产的弹药是北约一年产量的三倍。若果中共攻打台湾，习近平可能会先联络普京，要求他在欧洲行动，藉此令北约分身乏术。吕特表示，北约成员国包括美国在内，最好的应付方式就是能够展现出强大的姿态。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的知名旅游胜地弗洛勒斯岛岛上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在当地时间7号上午开始发生大规模爆发，火山灰直冲到18000公尺的高空。印尼拉基拉基火山爆发的消息亦都引起近期南部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的日本气象厅关注，同时发出远地地震相关资讯，将会持续观察火山活动是否会导致异常的海面变化，以及是否对日本造成海啸影响。近期日本鹿儿岛县十川岛辖下的兔加拿列岛附近的海域地震活动频繁，自从6月21号以来已经累计监测到超过1500宗有感地震。日本气象厅警告当地要警惕震度尼克特制6级以上的强烈地震。与此同时，鹿儿岛县著名活火山英岛火山的南岳山顶火山口在日本时间7月6号上午9点33分爆发，浓密的火山烟雾冲到大约3000米高空。川普总统上星期五4号表示，将会在这个星期和中方就中国短片平台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交易展开谈判。川普说，我想我们会由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开始和中共进行谈判，或者是和习近平，或者是他的代表之一，但是我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上个月川普签署行政令，将 TikTok 脱离他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的最后限期延长到9月17号。这是川普第三次延长 TikTok 交易的最后限期。美国国会在2024年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和 TikTok 脱离，同时出售 TikTok 的美国业务，否则 TikTok 将会面临在美国被禁用。联邦调查局 FBI 曾经指出， TikTok 对美国构成重大国家安全风险，可能成为中共对美国社会实施渗透和心理战的工具。星期日，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匿名消息人士的讲法指出，TikTok 正在为美国用户开发全新版本的应用程式。报道指出， TikTok 已经草拟计划9月5号在美国各大应用程式商店推出新款的 App。 田纳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克格林上星期五4号正式宣布辞职，这意味着至少在短期内共和党在美国众议院本来就微弱的多数党优势进一步削弱。 格林最初在近一个月前宣布自己将会退休，但是当时还未明确具体日期。据霍士新闻获悉，格林在国会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将会是7月20日。格林所在的选区是一个稳固的共和党占优势的红色选区，但是随着他辞职，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又减少一个，咁同民主党的席位比例已经降到219比212，至少在他的席位得到填补之前会是这样。但是这个优势将会在今年秋季的特别选举进一步缩小，届时民主党将会对今年较早时候去世的三位众议员的空缺进行补选，民主党极有可能重新夺回这三个席位。格林表示未来将会在私营部门工作，他将会从事一项专门帮助美国和中共竞争的业务，但是今次是在商业领域。捷克知名 YouTuber 米基斯卡在一段影片展示怎样用虚拟的中国之旅吸引捷克网红参与，借此测试网红的道德感和对中共的警觉性。影片推出之后累积了157万次的观看次数，被捷克网友称为最佳公民教育素材。米基斯卡的团队向几位网红介绍旅游行程，包括参观万里长城、成都的大熊猫保护区和拜访中国岛屿台湾，藉此测试网红的警觉性和对敏感的地缘政治议题的认知程度。捷克安全情报局 BIS 和专家警告说，到中国拍片的网红过于天真，这类行为可能陷入中共的宣传操作。捷克安全情报局发言人斯蒂哈指出，中共经常以全包式的免费招待吸引政治人物、学者、记者、艺人，甚至包括现在的网红。这些人只能够见到中共当局想给他们见到的事物，无法自由接触其他地点或者人士。热带风暴尚塔尔星期日6号早上在南卡罗来纳州登陆，同时向内陆移动，带来豪雨和潜在的洪水。国家飓风中心星期日上午在社交媒体 X 发帖说，豪雨将会持续影响南卡罗来纳州，直至到星期一影响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已经发出了热带风暴警告。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预计星期一尚塔尔将会沿着佛罗里达州东北部的海岸，带来大西洋中部各州威胁生命的海浪和离岸流。南卡罗来纳州应急管理部门表示，正在密切监察尚塔尔，同时在之后补充说，该部门官员正在同州应急响应团队成员、国家气象局和地方官员紧密合作，就风暴的潜在影响提供最新消息和指导。大西洋飓风季由6月1号持续到11月30号，活动高峰期经常出现在8月中至到10月中。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攻击胡塞三个港口之前，船只在红海遇袭。7月份全球退党月，纽约真相车队举行盛大游行。俄乌无人机互袭，中国制造组件击中中共外交设施被讽刺。美菲雷霆对抗演习，维护印太安全。台风丹拿斯吹袭台湾，导致两死，转往中国。中俄伊领导人缺席金砖峰会。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军方星期一7号凌晨表示，已经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三个港口以及一座发电厂发动空袭，咁是近一个月以来以色列首次对也门展开军事行动。以色列军方指出，咁是为了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对以色列的多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同一日，红海航道发生一宗重大安全事件，在以色列攻击之前的几个钟头，一艘希腊经营悬挂利比利亚国旗的散货船 Magic Seas 在荷台达外海遇到袭击，迫使船员弃船逃生，好在被一艘路过的商船救起。英国安保公司 Embry 认为，这次袭击有胡塞武装一贯的行动特征。 今年5月，美國總統川普宣布美方將會停止對胡塞武裝的轟炸，說該組織已經同意不再干擾中東重要航道。不過胡塞近期的行動顯示，紅海航運安全威脅可能仍然存在，中東局勢依然緊張。7月是全球退黨月，位於紐約的全球退黨服務中心在7月6日舉行聖誕車隊遊行活動。全球退黨服務中心主席汪志遠星期日表示，7月1日是全球退黨日，7月份是全球退黨月。今次再次舉行這個車隊遊行，是想借這個機會告訴紐約和全世界知退黨月來到。截至目前為止，全球三退人數已經接近4億5千萬。2020年由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發起，主要針對西方社會 and CCP 解體中共惡魔的徵簽活動，得到全世界各民族的踴躍支持，簽署人數接近500萬。遊行車隊一路橫貫曼克頓、時代廣場，抵達中國領事館附近，現場民眾陸續在請願書簽名支持 and CCP 活動，主張要求各國政府和國際人權組織介入，共同阻止中共系統性活摘中國人器官這些反人類暴行，希望早日解體中共，令世界的人免受共產主義邪靈侵害。俄羅斯和烏克蘭7月6日互相發動幾百架無人機襲擊對方。美國《衛報》報導，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6日深夜向烏克蘭民眾發表視像講話，說烏克蘭已經同歐洲盟友以及美國一間防務公司達成協議，要擴大無人機生產，確保今年再獲得幾十萬架無人機。之前俄羅斯在7月3日夜晚到4日凌晨對烏克蘭發動新一輪的大規模空襲，中共駐敖德薩總領事館在空襲中受到波及，烏克蘭調查人員在導致中領館受損的無人機殘骸中發現大量中國製造的組件，令中國製造組件擊中中共外交設施的情景更加諷刺。近日中共外交部長王毅訪問歐洲，南華早報披露，王毅同歐盟外交高級代表卡拉斯會晤的時候坦言，北京無法承受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失敗，同時擔心美國之後將會對戰略重心轉向中共。中共對俄羅斯的支持正在加速歐美戰略的警覺。菲律賓和美國空軍7月7日到18日展開年度例行的雷霆對抗第二輪演習，加強合作戰鬥能力。美方的 F-35 隱形戰機亦都會參加演習，在菲律賓專屬經濟區上空和菲律賓的戰機共同巡邏。菲律賓空軍司令寇杜拉、美國太平洋空軍第421戰機中隊指揮官馬斯勒出席了開幕儀式。雷霆對抗是菲律賓和美國之間一年一度的雙邊空軍演習。菲律賓空軍表示，第二輪演習是菲律賓和美國空軍提升合作戰鬥能力和共同防禦準備的另一個里程碑，有助菲律賓推動軍事現代化，共同維護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和穩定。雖然雷霆對抗演習並沒有點名任何假想敵，但是中共在台灣海峽和南海的強勢擴張已經引起很多國家關注。颱風丹娜斯創下台灣120年來首個登陸嘉義的颱風，在當地時間7月6日深夜11點40分由嘉義布袋登陸。因為颱風結構未受到中央山脈破壞，颱風甚至在登陸之前還在增強，令到台灣中南部受到強風暴雨侵襲。台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7日表示，今次颱風造成2人死亡、502人受傷。而台灣西部的鐵塔因為颱風大量受損，導致嘉義、雲林、台南和高雄合共有幾十萬戶停電。隨著丹娜斯颱風暴雨圈在7日上週脫離台灣之後轉往中國，中國中央氣象台當日發出藍色暴雨警告，預計丹娜斯將會在8日下午至到夜晚以熱帶風暴級或者強熱帶風暴級，亦即是大約每秒18至到25公尺的風速，在浙江台州至到福建寧德一帶沿海登陸。同時預計7日下午2點至到8日下午2點浙江東部、 四川东北部这些地方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发生。金砖国家峰会星期日6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登场，今次是金砖组织扩大之后的首次峰会，但是创始成员中共和俄罗斯的领导人都缺席峰会。这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2年来首度缺席金砖国家峰会，官方解释因为行程冲突，由总理李强代替，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因为国际刑事法院通缉令选择视像参与。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亦都因为国内核设施刚刚被美国轰炸而缺席会议。外界解读领导人缺席反映金砖组织扩大之后内部凝聚力下滑，意识形态联盟的角色逐渐模糊。今次峰会将会讨论包括加沙战争、人工智能等多项议题，但是扩大之后的金砖国家在对美国的立场、经济政策和地缘政治上的意见不一致，外界质疑能不能够达成共识。